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又是我们一起领受学习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69讲，王老师将继续圣灵论，谈五旬节的偶然与必然。使徒行传2:4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因为有这个圣洁快乐的五旬节日，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应该称赞他向我们所彰显的无限量的慈爱。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荣耀国度里，才能够满有快乐，满有信心与勇敢。我们的上帝借着圣灵和使徒向世人彰显出他的道。这群可怜的渔夫也曾一时糊涂胆怯，在失望中否认基督，但是在这一天却勇敢十足，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所得到的道讲了出来，使众人受到了莫大的感动。这样的事件如此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呢？我想这时候我们应该听王老师上课了。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我们虽然素未谋面，从来没有见过面，可是我们在主里面是亲人，是家人。愿神带领我们，愿神的灵让讲员讲的人有受教的舌头，受圣灵指教的舌头，能够准确的来传讲我们继续在谈的这个圣灵方面的教导。愿圣灵的恩膏也是来膏抹我们每一位听众，那么有受膏的耳朵，有受圣灵膏抹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一起来明白来领受神的真道。有关圣灵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灵，我们怎么能懂呢？愿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好，我们继续来看有关圣灵充满。我们上一次谈到圣灵充满，在做结论的时候有提到，有一些现象是圣灵充满常常出现的，像喜乐啊，或者是有勇气、有信心来布道、为主做见证，像圣洁的生活等等。因为圣灵是神圣的圣洁的灵，所以圣灵充满是有很多特征的。那现在很遗憾的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人讲的圣灵充满，他反而把圣灵充满的表现把它窄化了，把它变成只有什么啊方言啊，只有大声祷告，那么只有这个啊，什么拍手跳舞啊，或者只有医病赶鬼等等啊，只把圣灵充满把它限定在比较狭窄的范围，他们以为那样子是全备。实际上圣经我们上一次花那么多时间来查14处的圣灵充满，它主要的表现不是那一些激情的现象，那个是偶尔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圣洁的生活，热心的布道，大有信心跟勇气的为主做见证，还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或者说啊来歌颂神，或者说来说预言啊，来讲道等等，满心喜乐等等啊，这些才是比较多强调的。 至于说方言、神迹奇事等等是有的，但是次数还提的比较少，所以我们不要把主要的当次要的，也不要把次要的当主要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耶稣说从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果子是什么？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很多人把它窄化了，其实真正的果子是生命，是圣灵的果子，还有这些在布道、爱心各方面的一些表现。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段圣经，继续对圣灵充满的事情啊，做一个更清楚的了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很多人很熟悉这一章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记得那一天五旬节他们聚会，圣灵降下的时候，哇，那个场面是多么的轰轰烈烈。那一天有大风吹过，有大响声，有舌头如同火焰分开啊，落在个人的头上。那么他们那一天呢，哇，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那一天，很多人以为五旬节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这样子只是前奏而已，后面真正的乐曲、真正的主旋律还没开始呢。那个轰轰烈烈的场面只是一个主角要出现的时候的前奏。有时候我们看一个戏曲，当一个重要人物要出现的时候，哇，前面紧锣密鼓，那么前面呢又敲锣打鼓，那么前面有很精彩的这一个很热烈的啊这一些音乐做序曲。然后很多人就停在这里吗？不是的，当这些音乐这只是背景而已，这个音乐出现后来，这个主角才要出现的。主角是什么？就是圣灵降下的。圣灵降下之后，这才是更重要的啊！圣灵降下之后，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个人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按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就开始布道了，这才是重点。好，那接下来第五节说，那个时候因为从各地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不会讲自己故乡的话了，当他们听见这些使徒竟然能够用方言来对他们布道，他们觉得很纳闷，就是觉得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使徒啊，他们是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或者说是啊犹加利利的，或者是在这犹太地的人，好，这一些人他们并不是侨民，不是从外国回来的，他们怎么会讲外国话呢？真是令人纳闷啊，觉得好稀奇啊。好，他们在纳闷的时候，彼得就怎样？彼得就站起来，这个来跟他们解释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他站起来，他觉得很惊讶啊。那一些人说，这一些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他们都是加利利人啊。那么奇怪，我们怎么听见他们讲起别国的这些方言呢？第九节。我们这些从各地来的啊，无论是马代、以兰啊、米索波大米、犹太等等哈、啊，十几个地方回来的人，那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听见使徒们这样讲起方言啊，他们非常惊讶，非常惊讶。那他们这些使徒们在讲神的大能。他们听的时候觉得很惊讶，很猜疑，十二节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一些不敬虔的人就说一些讥诮的话，说这只是醉酒罢了，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什么叫新酒？是从酒坛子或者酒瓮里面、酒桶里面刚刚打开的时候，那个酒力是最强的，酒精是最多也是最香的，那么因为喝的新酒，刚刚打开的酒，哇，是最强的，也是最香，可能就喝的最多，可能是醉倒了，很多人就讥笑说他们是醉倒了，这个喝醉酒就胡言乱语了 啊。我们知道有些人喝醉酒啊，就会胡言乱语的啊。有一个笑话说，这个有一个士兵啊，弄在部队里面很久很久才当一个士官。有一天，他的长官看这个士兵又喝醉酒了，就骂他说，如果你不要这样常常喝酒的话，你早就这个升校官了啊，或至少早就是一个军官了啊。可是这个士兵说，我啊，酒一喝我就觉得我是上将了。哇，那更厉害了哦。好，这个喝醉酒的确会觉得啊很释放啊，他这个小兵啊觉得自己是上将了。那当然有人好机巧的人就以为啊，这些使徒们是喝醉被新酒灌满了，哇，所以讲一些这个奇怪的话语。但是彼得他马上站起来，14节啊，他跟11个使徒都站起来高声说，彼得做代表，彼得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情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而听我的话。15节，彼得知道这些讥诮人心中的讥诮，他也明白那些疑惑人心里面的疑惑。为什么明白？因为圣灵充满在他身上。他就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酒吗？其实不是，不是醉酒，不是醉酒，他们有类似醉酒的表现，就是很释放，很喜乐，就像以弗所书所讲的，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酒跟圣灵充满之间有好像一个某一种的关系在那里。但彼得说，其实他们不是醉了，因为时候还早，现在根本呢是还没有到喝酒的时候啊。15、16节，这个只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约珥说什么呢？约珥说，在这个末后的时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好，这里的重点，这是约珥书的话，在这边引用出来。引用出来主要的重点是说，神的灵要浇灌神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男女老幼通通要被浇灌。我们知道这是在讲神的家，这个凡有血气的不是在讲全世界，因为全世界都是有血气的人类。因为事实上那一天圣灵并没有降临在全人类的身上，是降临在这一些门徒们的身上，所以是讲神家里面的男女老幼每一个人。这里提到有男就是仆人，有女就是使女，有老就是老年人要做异梦，有就是少年人，他们要这个要见异象。好，这里男女老幼都有，表示神家里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好，被圣灵充满，彼得就继续讲到啊，他提到这个是被圣灵充满，这不是喝醉酒。那他就跟以色列人就来讲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他就开始继续来布道起来了。他说22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的人耶稣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奇事神迹，可是呢，他到最后是按照神的定旨跟先见，按照神事先的安排被交给人，然后你们就借着那些不法的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可是上帝却把死的痛苦解释了，就是让他从死里面得释放，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好，他来讲耶稣死而复活的事情，他就向他们布道起来了。布道起来了，这个布道的结果你知道什么结果呢？第25节、26节、35节、36节，这边提到，他说这个以色列的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所以他这个布道 的高峰是提到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成为拯救我们的弥赛亚，因为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已经被立为救主了，他已经成就了，他已经死而复活了，已经成就了，他已经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了。结果大家听到了彼得这一番布道之后有什么结果，37节就觉得很扎心。你看彼得讲道讲了这么长啊，是从这个14节开始一直讲到36节，其实还没有结束。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前面那个轰轰烈烈的场面其实只有两三节，有大风吹过，有大响声，有圣灵像舌头像火焰这样降落在个人的头上啊，然后他们讲起的什么话呢，是各地的方言，是人间普通的话。好，所以那个很激情的很热烈的现象只是一个序曲而已，重点是在圣灵降下之后是布道，是把十字架的救恩很有力量的把它说明出来，这才是重点啊！这样大能的布道，这才是重点。而如果有人说他被圣灵充满，可是他却不布道，他不讲十字架救恩，不重视耶稣的死复活，他只在那边一天夸口他有什么经历有什么恩赐，你就知道这样子的充满那已经是有点偏离了，已经偏离了五旬节的重点了。五旬节被圣灵充满是有勇气有属灵的口才又大有信心大有能力的布道。好，布道的内容是讲十字架救恩。王老师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所谓圣灵恩膏的一个特会，哇，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可是呢这样一个特会里面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因为听说有医病的事情啊，就来了。那么这个特会主持的人就一直唱歌，最后就啊讲一段不太跟圣经的主旨相干的一个道，然后呢啊，就一大堆时间就为病人祷告，为病人祷告是好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做。问题在哪里？他整个聚会几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下来竟然都不讲十字架救恩，有一大堆人还没有信主来了，可是竟然不跟他讲十字架救恩灵魂得救永远生命的事情，只是叫他们这个病得医治那个病得医治，说你这里舒服了你那里舒服了你的癌症永远离开你了等等，这样是对吗？这样不对，因为病得医治有一天还要再生病还要死掉，可是如果灵魂得救他得到永生永远不死，哪一个比较重要？当然是灵魂得救比较重要，这两个不是互相排斥的哈。我们希望灵魂得救，我们也希望身体得医治，可是如果只要身体得医治不要灵魂得救，这样子就是舍本逐末喧宾夺主，这样子的所谓的圣灵恩膏的特会其实那是不是圣灵的意思呢？是很大的问题。好，我们回到这里，我们讲这些不是发牢骚哈，这是因为彼得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彼得被圣灵充满他是好好的清清楚楚的大有能力的来传讲耶稣的死跟复活，是用人能懂的话来对人布道，这是五旬节圣灵充满所讲的方言，是用人能懂的各种的方言来跟各地的人布道。那有些人就强调圣灵充满的结果是在讲一些人不懂的话，这样对吗？比保罗的意思，你既然那个是人不懂的话你就回家讲好了，或者讲两三个就好，讲两三个人讲就好了。可是现在流行的就是有些地方流行的是一大堆人讲一些人不懂的方言，也没有翻译也不按照次序来讲，然后就夸口说这是神的灵充满他们。好，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回到圣经37节，
彼得布道的结果怎样？他们觉得很扎心，他们发现自己罪很重，他们竟然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觉得很懊悔，很扎心，怎么办呢？很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该怎么行？38节，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怎么办？就是悔改，认罪悔改，然后罪得赦免，然后就可以领受圣灵了。好，这个应许是给谁的？他说是给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一切上帝所呼召的人，都要认罪悔改，接受基督，罪得赦免，然后得到这个圣灵在他们身上。好，这个是他布道的结果。然后彼得第40节就用许多话做见证来劝勉他们，这不信主之后啊，我们要信主，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这个世代同流合污，水流失去，要一起沉沦的。我们不要跟他一起沉沦，要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当彼得这样劝告他们，于是什么结果？41节，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增了3000人。那一天门徒约增加3000人。好。这是的这个结果，就是他们就果然啊就悔改信了耶稣。好，那么信了耶稣以后，他们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呢？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等等啊，一直到第这个47节，提到这一些人啊，这个有很多奇事神迹，他们中间众人都惧怕这些基督徒，然后信的人呢，他们凡物公用，而且卖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面，而且在家里面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而且得到众民的喜爱。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看见这里圣灵充满的表现，建立了一个荣耀的一个美好的教会。好，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查《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有什么用意呢？是让我们看见五旬节的真相，五旬节的全貌。我们还没有讲很多的细节，尤其后面建立了魔幻的教会，那个等到教会论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回头来看这个模范的教会。我们刚刚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五旬节有一些事情是必然的，有一些事情是偶然的。什么意思呢？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圣灵降下有什么必然的事情？就是圣灵要临，必然临到每一个真正信的人身上。好，然后呢，圣灵充满必然会怎样？让人有这个负担，有这个爱心，有这个勇气跟信心来布道，来分享救恩。圣灵充满呢，有这样的能力，把蒙召的人就把他们召唤回来，他们会觉得扎心，悔改，认罪，接受主，以至于罪得赦免就得救了。圣灵充满还有什么结果呢？他们就建立了一个荣耀的教会，建立荣耀的教会。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我们所看见的榜样。凡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要开始的时候，都有重要的记号。这个新约教会要开始的时候，就有五旬节圣灵降下这样的记号。那么今天呢？今天很多人所羡慕的是什么？很多人羡慕的是这个要有那个轰轰烈烈的现象。其实那是圣灵降下的记号。我们信的人已经有圣灵了。我们所需要的是复兴，是神的灵来复兴我们，或者说来充满我们。 而不是重新来祈求那个有大声响过，有这个烈火，有这个大风吹过，有那些很激情热烈的场面，其实那倒是外在的。圣灵充满一个人有不同的表现的，有时候是比较静态的，有时候真的这么激情跟动态的。好，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灵充满必然有的那一些表现，必然有的我们刚刚已经归纳过了，而有一些是偶然有的。偶然有的是什么？例如这个大风吹过，大响声，这个舌头像火焰，看得见的火一把一把的降临在那些信徒的头上，这一些是偶然的，不是每一次圣灵充满都是这个样子。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话，哇，那就是很热闹了，每次都大响声大风吹过，哇，这样子。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在第二章是这样子，到后面你看第八章撒玛利亚人受圣灵，第十章外邦人领受圣灵等等，这个场面就跟第二章不一样了。那是不是后面的就比较逊色呢？比较差劲呢？不是的，同样一位圣灵，同样都是荣耀的降临，并没有比较逊色。所以可见这是神的灵按照他的意思，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形态来降临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不应该追求外面的那些现象，而是追求里面是什么，就是被圣灵充满。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信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些撒玛利亚人使徒一按手就被圣灵充满，他们都是初信的啊。后来到第十章十一章这些哥尼流家里面的人，他们也是一信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信耶稣就被圣灵充满了。可是我们看现在教会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子，好像比较流行的理论是说信耶稣是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作为，大能的作为，没有错，可是好像是信了一段时间才被圣灵充满的啊比较多，或者很多人好像从来没有明显的体会或者经历到圣灵充满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这个是可以说起初的教会跟今日的教会的不一样了。起初的教会真的圣灵的工作很强，神同在的记号很明显。所以一信耶稣的那一刻，也就是有圣灵充满的一些很明显的记号跟表现。那么今天的教会是比较世俗化了，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像五旬节那一天那样子有这些明显的记号跟表现。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追求这些外在的现象呢？其实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个内在的本质，就是来亲近神，有守节心清的来亲近神。神是乐意充满我们的，神乐意充满我们，神不是要我们苦苦哀求然后才要充满我们。其实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的确是祷告好几天了，没有错，在等候圣灵降下，没有错，是我们是要祷告比较能够经历圣灵的作为。可是你看第八章跟第十章，他们不是像五旬节那些人祷告十天才被圣灵充满的，不是哦。第八章他们使徒一到就为他们按手，他们就马上被圣灵充满的。到了第十章十一章哥尼流，其实彼得后来说，我一开讲圣灵就降下了，一开讲圣灵就降下了。所以这个时间不大一定的啊，当然这个哥尼流的家也已经等候好几天了，等候好几天，至少三天了。好，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一个等候的心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渴望的一个等候的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无论是第二章这一些 犹太的门徒们，犹太的在犹太地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或者第八章这些撒玛利亚的人，或者第十章哥林流家里的人，我们都发现这一些渴望等候的人啊，是比较容易被神的灵充满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讲，那一些真正受圣灵强烈的感动，他被圣灵光照，他感受到自己的亏欠，为罪觉得懊悔，他感受到耶稣的爱，为耶稣十字架的舍命，他觉得很感激。那一天就因为这样的懊悔跟这样子的感激，就真正的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洁净，然后呢圣灵就果然洁净他的心，就住在他心里面做他的主。其实呢，很可能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很可能就是信主的那一天。那这个是唐崇荣牧师特别强调的是这个说法，他提到这个是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做参考。那么林道亮牧师另外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现在很老，已经90岁了，他的想法是我们前面提过了。他的说法跟唐牧师不大一样，他的说法是说因为那个年代圣灵的工作是比较强的，那么后来的年代就分道扬镳了，就是这个受圣灵是一件事情，圣灵充满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所以这两个说法不是很一致，但是使徒行传的例子的确受圣灵就是被圣灵充满，那么后来不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必然的理论啊。接着后来也有很多基督徒很明显的，他信主的那一天他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好，这个是谈到这个圣灵充满跟受圣灵啊。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提过，我们现在要把它串起来啊。我们前面提到一个信的人就受圣灵，就受圣灵浇灌，就受圣灵的洗，圣灵就降下在他们身上。有一些人出信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圣灵充满他了。就使徒行传来讲，这几件事情就是同一件事情，受圣灵，圣灵降下，圣灵浇灌，圣灵的洗，圣灵充满，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几乎是同一件事情。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是不是信耶稣以后还要追求圣灵的洗呢？好，这些问题我们要一个一个清楚的做结论啊。已经受过圣灵的人不需要再追求受圣灵，已经被圣灵洗过了不需要再追求第二次圣灵的洗，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我们已经花很多时间查过，我们不再回头去查了，不需要了。我们已经受圣灵了，我们已经受圣灵的洗了，圣经从来没有说要第二次受圣灵的洗，也从来没有说还要第二次受圣灵，这是一次过了，一次就够了。但是信主之后还有没有圣灵的浇灌，还有没有圣灵充满呢？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信主之后还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很明确的命令，这是以弗所书说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命令。好，这是很清楚的，我表示说圣灵充满不是只有一次而已，它可以不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可以屡次被圣灵充满。好，这个是关于圣灵充满，是常常渴望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属灵的生活。然后圣灵的浇灌是不是信主之后还有呢？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按照我们前几次所查的这个词，其实圣灵浇灌就等于圣灵的洗了，那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形容词。 可是很多基督徒喜欢说，我又被圣灵浇灌了，我们也不能说他讲错了啦。但是如果更准确的说，圣灵浇灌在我们以前所看到的那一些圣经里面，其实都是讲初信的时候就被圣灵浇灌了。圣经并没有强调信主之后还要被圣灵浇灌。旧约有一些信徒被圣灵又浇灌了，那是旧约。新约我们看见被浇灌是在讲初信之初。所以严格的说，信主之后那种圣灵强烈的作为，你可以用别的话来描写，你用圣灵的浇灌不是最好，不能说完全错，但不是最好，你用别的话会更好，你说那是圣灵的作为啊，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充满等等啊，有可以别的话可以描写，你要说那是圣灵的浇灌，没有违背圣经，但是也没有什么圣经的支持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浇灌这个字跟洗虽然是不同样的字，看起来浇灌是从外面浇灌下去的，那个受圣灵好像是比较内在的，其实就使徒行传第二章来讲，那一天圣灵浇灌从上浇灌下来啊，然后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人内心里面去了。所以你不能说受圣灵是内在的，浇灌是外在的，这个说法也不太通啊。其实圣灵浇灌结局是洗净我们的心，是住在我们心里面，是浇灌到我们里头去了啊。所以我们信以后，其实简单的说，按照圣经的名词来讲是最安全的，就是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追求什么？很多追求，但其中有个很重要的追求是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要被充满，这既然是被动了，那就不是强求。其实神的灵喜不喜欢充满我们呢？喜欢的，他在等候着要充满我们。我们不需要强求，我们只要守节心清，存着渴慕等候的心情，神会按他的时候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这才是重要的。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心有没有什么障碍妨害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有什么不洁净，有什么世俗的一大堆的荆棘充塞在我们心里面吗？如果是的话，要把这些除掉，靠神的恩典顺服神，把这些除掉，把一切的污秽肮脏拦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洁净，就是神挪去，那么神的灵就很容易来充满我们的心。而一个真正圣灵充满是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还有前面提到各样这个布道、热心、勇气、圣洁等等各样属灵的表现，而不只是一些激情的现象而已。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做例子，他大部分在讲布道，还有建立一个魔幻的教会。所以不要只把五旬节或者只把圣灵充满限定在那一些热烈的现象，还有是要来看更广的层面，来看圣灵充满这么丰富的表现，这才是更准确的对圣灵充满的了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上帝赐给了使徒和门徒权柄和能力，使他们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放胆讲道。他们得着了能力之后才有这种勇敢。这样的大权大能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圣道和圣灵来的。这位赐恩叫人得安慰的圣灵，是耶稣基督要求天父赐给我们的保惠师。亲爱的朋友，相信你和我一样，听过今天的这堂课，更期盼听更多有关圣灵的教导。让我们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 做个有福的人。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